谈饭后聊体坛，轻松幽默听故事。各位朋友，欢迎您来到咱体院杂谈。话不多说，您里边请。
Hello， 亲爱的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跟随朝阳走进我们本期的体院杂谈。那么我们本期的体院杂谈呢，朝阳着重为您介绍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除了关注足球、篮球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些焦点性的话题。那么在中国呢，在中国的大陆呢，每年的两会现在是3月15号刚刚结束。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在这个两会上呢，来自两会中的一些体育界方面的一些声音。好的，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那足球方面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世界足坛的消息。那么在欧冠呢，欧洲的冠军联赛呢，现在八强是全部产生了。那么在昨晚的比赛中呢，尤文图斯呢是1-0战胜了波尔图。那么英超的莱斯特城呢是强烈的反弹，2-0战胜了西甲的塞尔维亚。那么马德里竞技呢是主场0-0战胜了勒沃库森。那法甲的摩纳哥呢是回到了主场，3-1战胜了曼城。那么这样呢，欧冠的八强呢就此是全部的产生，分别是来自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皇家马德里和马德里竞技，那么来自德甲的拜仁慕尼黑和多特蒙德。英超呢就是唯一的一根独苗，相信也是出乎很多人的预料，本赛季在联赛中表现平平的莱斯特城呢，自从老帅拉涅利的下课以后呢，是迎来了强势的反弹。那么在欧冠呢比赛中呢，是强势的晋级了八强。意甲的老夫人尤文呢，在欧冠的八强比赛中呢，仍然是高歌猛进。法甲的豪门摩纳哥在欧冠的八强比赛中呢，也是占据了一席之地。那么间隔两个月呢，八强战呢也将打响，到时候我们来继续关注欧冠的比赛。欧冠昨晚呢它产生了八强，亚冠呢也在昨晚呢进行了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参加亚冠小组赛的中国的三支球队，广州恒大是主场1-1战胜了川崎前锋，上海上港呢是主场3-2战胜了来自日本的浦和红宝石，做客日本的江苏苏宁是在客场1-0依靠苏亚雷斯的进球战胜了大阪钢巴。中国的三支中超球队呢在各个小组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恒大呢领先的优势不再明显，本赛季呢上海上港是异军突起，也显得非常的强势。那在国内的赛场呢也大有要跟恒大去扳一扳手腕这样的势头。那么刚才说到了上海上港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在中超的比赛现在进行的一些情况。那么在上周呢有两场焦点的战事，山东鲁能呢是主场最后时刻呢是完成了绝杀，依靠塔尔德利的进球2-1战胜了强大的广州恒大。那恒大呢在中超也不再独大了。另外一场焦点的战役呢，本来是应该双方的，虽然一支贵为中超的老牌劲旅，另一支呢是中超的新贵，但是呢新贵呢在疯狂的砸钱和买人之后呢，实力上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那在申花呢是主场的1-1战胜了来自天津的权健队。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比分呢显得并不出奇，值得关注的焦点呢就是申花的球员呢秦升在本场比赛中呢是恶意的踩踏了对方的天津权健的球员，并且呢直接导致自己被红牌罚出场。在权健的另一名球员来自巴西的金童帕托罚失点球之后呢，申花的另一名辽宁籍的球员孙世林呢是对帕托呢伸出了大拇指，这样的一个行为呢看起来并不像是安慰，反倒是有所挑衅的意味。那么其实也是反映了中超球员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的一个整体的素质。所以说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一周的话题呢，朝阳会把这样的一个比赛呢焦点的拿出来跟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的，中国资本收购国际体育俱乐部呢，是中欧体育呢一直有收购米兰的意向，由于这个资金管控的问题呢一直是一拖再拖。那么中欧体育呢现在仍然是没有下文，但是呢据最新的消息呢，就是中欧体育呢对于收购米兰是志在必得， 又付了1亿欧元的保证金。看来呢，米兰呢，如果被收购不成，赚这些保证金也是够他大发特发一笔的了。那么在国内的篮球层面呢，CBA 的季后赛四强战是继续的进行中。在昨晚周三的比赛中呢，深圳队回到了主场，是扳回了一城。那么这样的话呢，深圳和广东的大比分就打成了2-1。昨晚的比赛中呢，深圳队的小外援帕哥是发挥的非常出色。那么广东队呢，由于易建联呢是轻微的有伤，发挥受到了一些影响，在昨晚的比赛中呢是应该只得到了7分。新疆队呢，虽然是奔赴了几千公里到了辽宁的本溪，那么仍然是3-0战胜了辽宁队。看来辽宁队呢，本赛季到了四强战的关键阶段，球员上的轮转真的是遇到了问题。郭士强呢也是巧难为无米之炊，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特别尴尬的情况，无人可用。那么看来呢，广东战胜深圳，新疆战胜辽宁，两队会师决赛呢将会在下个星期看到这个局面的发生。好的，看完了足球和篮球方面的消息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在中国大陆呢是刚刚召开了两会，我们来看一看两会上一些体育界代表发出的声音。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姚明或者高仲文，首次以中国篮协主席的身份去参加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姚明呢，在3月10号呢，就中国如何发展成为体育强国，如何发展自己的体育产业，谈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在大会上呢是发言。他说呢，职业联赛呢是制高点，但是和一些发达的国家相比呢，我们中国的联赛呢还显得很稚嫩。第一是呢项目少，第二是水平低，第三呢是麻烦多。那他呢就把这个体育强国呢不仅仅是金牌，而体育产业不仅仅是金钱的这个标题呢作为标题，那么在这个两会上是发言。那其实非常有意思，那体育强国不仅仅是金牌，因为在我们中国的所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上，体育运动员去拿金牌代表着或者是拿了金牌以后，他一定要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体制的培养，表现他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怀。那么姚明说呢，不仅仅是金牌，那么其实就是在对爱国主义发出了一个挑战。还包括呢，这个体育产业呢不仅仅是金钱，那体育产业呢包括了群众的体育和体育产业，体育文化齐头并进。那这样的话呢，就涉及到这个老百姓层面的，或者是社会底层、社会大众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的情况。那么体育怎么样去辐射到社会大众呢？去吸引社会大众的参与呢？其实在中国呢，这是一个非常互相冲突的话题。因为体育产业如果去向大众发展的话，那么那些所谓的财团或者是等等的一些，比如说官二代、红二代，他们所控制的资本如果要涉及到体育的话，他们这样在利益上势必是会受到影响。体育产业呢仍然是在老百姓的身上呢，他们就赚不到钱。那怎么样姚明呢能够把体育产业向社会普通的层面、普通的阶级去扩展呢？看来真的是提出了很大的问题。之前呢，朝阳在自己的节目中呢也说过，其实中国的两会呢，在朝阳的眼里呢，它就是一个show，前面的人你愿意讲什么讲什么，后面下面坐着的人他只是听一听，然后鼓鼓掌，大家一拍而散，然后吃点饭回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就是参加中国在北京那个大会堂里坐着的人他们需要干的事儿。那在3月7日的一个小组的讨论中呢，姚明还发言啊，他表示中国的体育呢需要制定长远的战略目标，发挥业余赛事、学校体育的作用，通过选材渠道培养体育人才。其实这都是还是在强调基层体育的建设，跟足球层面是一个道理。足球呢一直在强调青训，强调青训，那么真正呢是有没有人做青训呢？我们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上或者是一些体育的新闻类的东西上呢，经常看到中国现在在大力的推广学校体育运动，甚至有的学校呢把体育呢也纳入了这个考核的大纲，或者是纳入了他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大纲，成为了一个审核的标准。那其实真正对于培养 孩子们或者是培养社会底层对于体育运动这样的一个热情，或者对于体育运动整体素质的提高是有好处的吗？如果继续采取这样强制性的，无非又是一种应试教育的体现。所以说，整体的去尊重这个社会的选择，去尊重人的选择，去尊重普通人民大众的选择，问一问他们真正需要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体育环境，或者想要一个什么形式的体育的活动空间，那么来真正的倾听他们的声音，才是体育改革一个真正的目的。这是朝阳的认为。那么在两会中呢，新上任的体育总局的局长高仲文呢，他是有这么一番言论。他说呢，要把体育比赛打造成一个爱国主义的基地。那在一个专访中呢，高仲文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些观点。他说现在呢是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最好时期，通过恶补短板之后呢，把道路选对，相信呢建设体育强国一定会取得一个更新的成绩。那么要把体育比赛呢打造成一个爱国主义的基地，每一次的体育比赛呢打造成文化娱乐家庭交流朋友聚会的一次集会。其实高仲文这样的言论呢，其实怎么说呢，他没有办法不抛弃开这个国家和抛弃开这个党。他在习当政之后呢去当选体育总局的局长，原来的刘鹏呢是不管是退休啊还是被拿下，那么总之他现在是中国体育的大当家。他应该是沿着习近平的这个改革路线在进行体育方面的一些试水或者是按部就班的动作。那么习近平在中国其他政治领域，在中国的整个的政体领域的改革呢，其实我们在外界看到的层面就是跟江曾的这样的一个斗争，或者是把江和曾这样的一个拿下的过程。那么体育圈呢仍然是有他们的利益的集团的存在，那仍然是保持着爱国主义的教育这样的一个金字招牌啊，是没有办法去砸碎这样的一个形式的。那么现在仍然是要把体育比赛变成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呢，仍然是延续着原来那种体育运动健儿体育上面的一种被或者是被套牢的，或者是被这种体制化教育的一种，或者是这种一种体制化教育下的产物的这样的一种局面。所以说呢，仍然是让朝阳是觉得呢又换了一个把戏，那其实也觉得挺失望的哈。那另外呢，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高仲文呢，在这样的一个两会的记者会上呢，这个部长通道上呢，是对中超的这样的一个现在目前的烧钱的状况呢，是表达了他作为体育总局局长的一些关注。那么他也是提出了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体育总局呢要对这个中超的天价球员现象和各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个烧钱的情况那保持高度的警惕啊，并且谴责。天价球员这件事呢是投资足球的人啊有钱就任性造成的现象，他们意在商业上的利益，而不是意在足球上面的提高。所以呢体育总局呢说，高仲文说呢，体育总局呢要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那即将呢出台一系列的整治措施，下一步呢还会推出更严格的整肃的措施出台。那高仲文呢最后也是表示，希望媒体呢继续的去关注足球，支持足球，同时呢也谴责一些不利于足球发展的一些行为。因为在中国呢，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他就是最大的一个中国的球迷，足球热呢在中国呢也是随着习当权后这样的一个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80亿的中超呢，现在中超呢都已经卖到了80亿的这样的一个转播权啊，真的是有点非常的离谱。那么天价球员现象呢也是非常的存在，一个球员除了转会费呢还有签字费，动辄签字费呢就要几千万元啊，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那么刚刚借着高仲文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来谈一谈我们本周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话题。中超刚刚过去的这样的一场比赛中呢，中超的新贵天津权健呢，他是在客场呢去挑战中超的传统豪门上海申花。那这场比赛呢，在刚才呢节目中呢，朝阳已经介绍过了啊，双方呢是打成了1-1平，显得并不出奇。 那为什么朝阳又把它单独提出来作为我们这一期的一个话题呢？其实它正正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中超在疯狂的烧钱，营造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火热的足球环境，或者是非常火爆的足球市场的前提下，那么中国的足球真的是提高了吗？那么如果你要从亚冠的比赛中呢，无论是上海上港引进了这样的一个巴西的前场三叉然后呢江苏苏宁呢有个特谢拉，又有一个拉米雷斯，那么都是进球的功臣，也是起着决定比赛胜负的这样的关键作用。高水平外援来到中超呢，确实对中超暂时性的个别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球队成绩的提高呢，是起到了相关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的整体球员素质或者整体的比赛水平有提高吗？其实在本场比赛中呢，秦升就给出了我们一个答案。秦升呢是在一次角球的这样的位置的争夺中呢，是恶意踩踏了天津权健的比利时国脚这样的一个比利时后腰的这样的一个球员，那么是直接导致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红牌被罚下。那其实朝阳觉得呢，秦升这一脚呢是直接踩爆了中超的这样的一个烧钱的泡沫。那么在中国大陆呢，也有一些媒体人，自媒体人，比如说中国大陆的著名的足球评论员董路呢，他在赛后呢就做了一个多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自媒体的节目，那说为什么是什么样的人给了中超的琴声们或者是这些恶人们他们这样的一个权利，或者他们有什么的胆子，中超能够给他们这样的环境，让他们去进行这样恶劣的比赛啊。然后他就又提到了，就是说当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中国的裁判哪里去了？中国的制度、中国的法律，或者是中国的这种措施到哪里去了？中国的裁判呢，好像是当球员在谩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上一轮的比赛中，在第一轮的比赛中，郑智呢有指着鼻子、指着裁判的鼻子在骂他这样的情况啊。裁判呢好像理都不理，只顾着低着头在他的那个小本子上记下来本场比赛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其实这个环节呢，这个细节如果在国外的比赛中呢，比如说在英超或者在西甲或者在意甲，那么当值的主裁判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向郑智这样的球员出示一张红牌，来维护他作为本场比赛主裁的一个尊严。而中国的裁判呢，是不管由于他们场下相识或者是相好，他们的关系也好啊，或者是他由于真的是惧怕了恒大俱乐部跟足协的这种关系也好啊，他并没有对郑智这样的行为去进行另外的追加，或者是进行严肃的整治这样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他只是记下来就了事了。那么在本场比赛中呢，秦升呢是再一次挑战了观众的这个眼线，这种恶意踩踏的事件。那么秦升呢在申花呢是签约了4年，那在外面呢一直把中国的这个秦升呢是称为申花的杰拉德，因为杰拉德呢在英国队呢还是在利物浦呢都是司职的这样一个后腰啊，长传精准啊，脚头很硬，并且有着很强的这样的绅士风度而著称。那么其实我们先说把秦升来称为这个申花的杰拉德，本身对杰拉德就是不尊敬啊。但是中国人习惯于这样起外号来称呼球员，我们暂且不提。先说秦升拿着这样的高身价啊，肯定是身价不菲，那么跟申花签约了4年，他这一脚踩下去，他球员的个人素质能够只对得起他拿的这些钱，或者对得起他这个几千万的身价吗？在赛后呢，我们也在媒体上看到了秦升有这样的一个道歉的视频，申花呢也对秦升这件事情呢是做出了一个公开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意见啊，处理秦升，比如说4年之内不允许你转会，你必须改过自新，彻底的反省，那么下放预备队，暂停他的所有的薪水，每个月呢只能拿当时在上海的最低的工资2100块钱。那么其实这样对于秦升来讲并不是一个非常过分的一个处罚的决定，因为他已早已腰缠万贯，暂时处罚他对他造不成极大的影响。而且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视频播出前，秦升有着这样一个对观众席或者对摄像机位那样一个努嘴的镜头。 我们看一些国内的综艺节目，你比如说一些唱歌的比赛啊，一些等等啊，一些选手在上台呢，都要对这个乐队的这个席位啊去鞠一躬，或者是点头示意一下，意思是呢，我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伴奏音乐了。那么琴声努一下嘴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是在告诉那个摄影师啊，我准备好了，你可以开始录了。那其实这是一场作秀，给谁看呢？是不是在作秀给我们的球迷，或者作秀给我们的社会，或者作秀给媒体，还是申花在作秀给足协看呢？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是要去追究，或者是要去仔细的思考的问题。那么琴声这件事呢，也让中国球员整体这样的一个价格虚高，甚至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彻底的踩爆了这样的一个局面，让中国球员整体的泡沫大限于天下。在这场比赛中呢，琴声踩踏这个球员的事件呢，当时的英国的天空电视台是正在转播的这场球赛。那么80亿中超呢，已经卖到了好几个国家，像意大利啊、西班牙呀、还有英国都在转播中超的比赛。那真是一脚踩出了亚洲，踩向了世界。那么再谈一谈申花的另一名球员孙世林。孙世林呢，也是中超出了名的恶人球员。这个权健呢，获得了这个点球呢，交给了权健的十号球员巴西金童帕托。本意呢是要帮助帕托来恢复自信，那么去打进这样一个，通过打进这样的一个点球呢，让他找到在球场上进球的感觉，给这个球队带来帮助。那么恰恰呢，帕托这一脚呢是打了飞机，高出门框。孙世林呢是赶紧上前搂住了帕托的肩膀，跟他竖起了大拇指。这是一种什么意味呢？是安慰他吗？如果是安慰他，我们如果去安慰一个人的话，表示说一声 sorry， 或者是拍一拍的肩膀，表达一下这样的一个安慰的动作。而孙世林呢，却是对着这样的一个帕托呢，单臂搂着他的肩膀，然后对他竖大拇指，意思是说你这一脚打得好。可能在那个情况下，他有想采取了就是激怒对方球员的办法，让帕托呢去推搡他呀，或者是谩骂他呀，那么让帕托呢去领一张牌。那么他通常呢，如果帕托推搡呢，他可能会恶意性的假摔啊或倒地啊，来骗得同情。这是一种球场上的伎俩，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国内国际的足坛都有见到。你比如在世界杯的比赛啊，意大利的那个中会骂了这个齐达内的家人，是不是齐达内一头撞向他，那么这样在痛失大好局面，痛失了2010年的世界杯，那么也成了这个齐达内终身所不能原谅他或者终身难忘的痛。这样的是球场上它存在着这样的因素。那么在那一瞬间，我们说琴声或者是孙世林他们的脑子是空白的。琴声在赛后的表达，他说他脑子是空白，那么是什么样的环境造成他脑子的空白呢？其实我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是在中国的一些修炼的文化里讲到了，就是说呢，人呢可能在球场上，那本来就是一个魔性大发的地方啊，好像是，就是说呢，在那个时候他脑子里想的就不是一些很平和的事情啊，充满了斗争和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不是人所能做出那种不是人所能做出的事情。那么琴声呢，也许就真的变成了一个禽兽在那个时候。那么孙世林那样的行为呢，表达的不是没有一个尊重的概念吧，就是说并没有去尊重了巴西人他那样的一个当时所处的环境下。所以说呢，中国的球员呢，他现在中超呢，在球员呢虽然依然的身价呢是在水涨船高，但是呢真正的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呢，还是显出了我们中国球员在处理这样的局面，或者是在整体个人素质或者整体素质的提高还有很大的差距。反过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日本的球员。日本的球员呢，我们先不要说人家身体怎么样啊，像我们球员经常讲抗日或者是骂人家小日本，但是日本的球员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世俱杯上，对不对，日本的这个鹿岛鹿角和皇马都能打，靠着全日本的球员都能打成那样的一个相持的局面，那样的整体的配合，人球结合的那样的一个局面，跟皇马去进行对峙，去进行对攻。所以说那是一个整体球队个体素质组成了整体球队素质在场上的表现，那是一种给 我们的球迷或者是给我们的体育迷看到了是那样一场华丽的表演。所以中国的路还有很长，中国体育改革的路也有很长，追溯到根底也是这些球员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只顾踢球，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充满金钱力诱惑，或者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个非公平待遇，或者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个一直灌输着斗争思想的体育环境中，他们所耳濡目染对他们的改变，造成了今天中超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假如中超的这样的投资人他们在哪一天他们的金钱受到了影响，生意受到了影响，那些大牌的球员他们以追求利益为基础去转投其他的联赛，那么留给中超的仍然是一片狼藉，留给我们球迷的仍然是一个不堪入目的这样的一个场面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好的，感谢您收听我们本期的体院杂谈，我们下周再见。